그래서 이걸 우리 먼저 다른 분들이 하나 因为我们接受我们学习的时候，从多少经文，我们自己回来做的祷告。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在祷告中的话，很谢谢你，在我们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在学习中的话语，从他往里面自由的精神在我们当中，来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得着，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顺利的前进。 信心的坚固，我们更好的跟随主，我们走道路。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眷顾我们的等待，我们面前的祷告，我们来学习的祈求。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7章50节到69节经文。那么这个这一段经文呢？ 我要和大家学习一个题目，叫做"我向基督死归基督"。有一个主日学老师啊，给孩子们讲斯蒂凡殉道的故事。那么，为了让孩子们更有参与感，老师呢就安排一个小朋友扮演斯蒂凡，其他的小朋友呢用纸团当做石头。 轻轻的丢下那个小朋友，那老师特别交代说啊，这只是远戏啊，大家要轻轻的丢，不是真的打人。所以一开始呢，还算好，大家都是很温柔，也很高兴啊。小孩子一兴奋的纸团就越丢越用力啊。不仅如此呢，里面还夹着这个橡皮擦啊，小铅笔头啊。 等等一些小的东西，那扮演斯蒂凡的小朋友本来是跪在那里，很认真的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可是呢，被打了几下以后，他又忍不住站起来说：“老师，我现在可以不饶恕他们吗？因为这些石头里面有东西。”啊，那当我们听起来，我们觉得挺好笑的哈。 但是也是很真实的。其实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很属灵，但是直到那个纸团里面真的夹了东西，就看到我们里面的本相是怎样。我们以为自己很不饶恕，直到真的被伤害；我们以为自己很勇敢，直到真的要为真理付出代价；我们以为自己很爱主。 直到跟随主需要受苦，斯蒂凡面对的不是纸团，他面对的是真实的时候，真实的仇恨，真实的死亡。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一个非常荣耀的见证，就是斯蒂凡他不是靠自己的勇敢撑到最后的，他是被圣灵充满，活出了基督的样式。他说真理像基督，他受苦。 像基督，他临死交托和饶恕，也像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样的信息，它不是只是给殉道者，也是给我们每个信靠耶稣的信徒的信息。因为我们不一定都会像斯蒂凡那样被石头打死，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三个问题，就是第一，当 真理不受欢迎的时候，我们还看不看重于基督？第二呢，就是当信仰要带来代价的时候，我还看不看得见基督？第三呢，就是当我被人伤害的时候，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是否仍然属于基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像基督一样传真理，像基督一样。 传真理。在我们看《使徒行传》7章51节到53节这节经文，我们看到斯蒂凡他所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群众，而是公会，是犹太宗教的领袖，是一些熟悉律法、重视圣殿、懂得旧约圣经的人。他们控告斯蒂凡，这个刀剑圣所和律法。因为斯蒂凡呢，从亚伯拉罕 约瑟、摩西、旷野、会幕、圣殿一路的讲下来，讲到最后呢，指出他们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你们这应得镜像洗女耳未受割礼的人。什么叫应得镜像呢？这是旧约常用来形容悖逆百姓的话。一头牛如果它应得镜像，它就不肯受恶，不肯带着恶，不肯被主人牵引。那人呢？人如果应得镜像的话，就是外面好像有宗教有信仰，但里面的却不肯降服神。也讲到说新约尔未受割礼的人，割礼呢原本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是属神的子民外在的这个记号。但是斯蒂凡说呢，你们外在有割礼，里面却没有割礼，你们耳朵听见律法，心里却抗拒神。你们有宗教有信仰的身份，但却没有真实的顺服。斯蒂凡在这里不是在骂人，在发泄情绪，他是用先知式的语言来揭露人的罪。所以他指出是什么呢？问题不只是他们不只是他们误会了斯蒂凡，问题是他们自己一直在抵抗圣灵。下面的经文又说呢，说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所以你看，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历史的线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尊敬死去的先知，却逼迫活着的先知，他们纪念过去神的话，却抗拒今天神的责备。他们口里尊重摩西，心里却拒绝摩西所指向的基督。那么我们也看到后面的经文就说到，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主动逼迫呢？在旧约里头，我们看到神差遣先知呼吁百姓悔改，但是先知常常被拒绝，先知的境遇都是很悲惨的、很苦的。你看，大先知耶利米被丢在那个阴影的坑里面，米迦雅呢因说真话又被打。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的话不是没有领到他们，而是领到他们怎么样？他们常常不愿意。这地方也接着说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一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一者卖了杀了，那一者是谁呢？就是这些，像耶稣基督。先知预告一者要来，而如今他们把这位一者卖了杀了。对斯蒂凡把他们的罪带到基督面前，不是单单说他们杀了先知，而是说他们拒绝了先知所指向的基督。那么最后斯蒂凡也提到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说他们以律法为荣却不尊重律法，他们以宗教知识为荣却拒绝律法所见证的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人最危险的光景不一定是没有圣经，而是有圣经却不顺服；不一定是没有信仰，而是有信仰却没有悔改；也不一定是不懂真理，而是懂了真理却拿真理保护自己，不用真理审判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斯蒂凡在这里很像基督。我们看到主耶稣当年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他也曾温柔地接纳税吏和罪人，也怜悯病人，又抱小孩，医治破碎的人。但是你看到主耶稣面对假冒伪善、抵挡真理的宗教领袖的时候，也非常直接地去责备他们。我们看马太福音23章里，主耶稣就责备人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他不是因为没有爱才责备，而是因为爱神的荣耀，而是因为爱神的荣耀，爱人的灵魂，所以不让人继续的活在那个自欺的里面。那真正的爱呢，不是永远说别人想听的话，真正的爱呢，是在必要的时候说人所需要的话。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当先知拿单去 见大卫，那大卫呢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表面上呢事情已经被遮盖了，但是神的差遣拿单去指出他的罪来。所以拿单不是上来就讲一句大道理，他是先讲了一个富户抢穷人小这个小蛋糕的故事。大卫也很生气嘛，就说这人该死。拿单说呢，你就是那个人。所以这句话是很重的，但是这句话呢却把大卫带到了悔改的路上。你看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当加拉太教会被人的福音搅扰的时候，保罗没有说大家都差不多好，没关系，保持和气就好了。他很严肃的说若有人传别的福音，他就应当被咒诅，因为福音一旦被扭曲，人就失去真正的盼望，就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像基督一样的去传真理，不是脾气大，不是喜欢争辩，不是到处去定别人的罪，像基督一样传真理是因为神的话比人的面子重要，因为人的灵魂比人的舒服重要，基督的荣耀比人的掌声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在信仰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讲真理，但是不一定像基督。所以有的人讲真理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有的人讲真理呢是为了压倒别人，有的人讲真理呢是为了发泄怒气，有的人讲真理呢嘴上说是为主，但是心里面却没有爱。所以这里不是鼓励我们说我们要变成一个尖忠刻薄的人，斯蒂凡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可以勇敢，但是不是粗暴，可以直接但不骄傲，可以传真理但是不忘记自己呢也是一个蒙恩的人，而且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学习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真理先刺透自己，再见证基督。那活像基督的人呢要忠于真理，但是也要让真理先让真理来审判自己。我们不要只读到斯蒂凡责备他们，我们就立刻想到说，哎呀，那这段经文很适合拿哪个人啊？他就是应得镜像，这段经文就是适合他的。我们要先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可能也像这个，像他，也可能像是新约未受割礼的人。我们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听了很多的道，但是我们却不愿意顺服？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很熟悉圣经，但是我们却抗拒圣灵？有没有可能我们有身份，我们有服侍，我们有知识，但是我们仍然是应着镜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听见什么话，而是我们不想听。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明白圣经，而是明白了，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付代价。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悔改，而是我们是希望想要继续保留一点自己的罪。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没有圣灵的提醒，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把提醒拉下去。所以真理若是只是用来讲给别人听的话，就会让我们变成法利赛人。如果真理呢先刺透自己，那么才会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很具体的来问我们自己啊，就是当神的话指出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谦卑？当神的话指出我的苦读的时候，我是否愿意饶恕？当神的话指出我的贪婪的时候，我是否愿意悔改？当神的话指出我的虚假的时候，我是否愿意诚实？当神的话指出我的冷淡的时候，我是否愿意重新回到主的面前？第二呢，我们要学习是在爱中来传讲真理，在爱中传讲真理。所以在家庭里面，父母要对孩子讲真理，但是不要用羞辱来代替真理。丈夫和妻子可以彼此的提醒，但不要用真理当做武器互相的去攻击。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持守福音，但是我们不要把持守真理变成骄傲和论断。那么在社会中，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但不要用自义的态度来看不起别人。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诚实话需要爱心，爱心也需要诚实话，没有爱心的诚实话怎么样，容易伤人吧，没有诚实的爱心，那容易纵容人。第三呢，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要管理好的是，忠于真理可能会带来代价。所以反传统真理之后，大家反应是什么呢？大家没有鼓掌，没有说哇你讲得真好啊，我们很愿意听你再鼓掌一遍，没有，而是咬牙切齿。主耶稣也提醒门徒说，世界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也恨他了，已经恨耶稣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故意去寻找冲突，但是我们也不能为了避免冲突而不买真理。也许在工作在职场上，我们会因为诚实而吃亏，也许在家庭里面，我们会因为性格而被误解，也许在朋友圈里面我们会因为持守圣洁而显得格格不入，也许在服事中我们会因为坚持福音分享福音坚持福音为中心而不被人喜欢。但真理让我们付代价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是斯蒂凡不是第一个被拒绝的人，主耶稣先被拒绝。斯蒂凡传讲真理向基督，因为基督他自己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所以我们要向主回应说主啊，我们求你是我们不是用个镜像的人，而是听见你的话就悔改的人，不是用真理去攻击别人的人，而是先被真理更新的人，也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而沉默，而是在爱中忠心去见证基督的人。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像基督一样受苦害，像基督一样受苦害。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第五十四节一直到到五十八节哈。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呢？就是地上的人那和斯蒂凡进行一个对比。当时地上的人他们充满怒气，斯蒂凡呢却被圣灵充满。地上的人咬牙切齿，斯蒂凡却定睛望天。地上的人捂着耳朵，斯蒂凡却看见天开了。地上的人到沙场，那天上的基督却向他显明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五十四节这里就讲到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那极其恼怒可以理解为他们内心被刺痛，他们被激怒了。他们不是没有听懂，而是听懂的都明白这个意思。他们知道斯蒂凡是指出他们的罪，但他们却不肯谦卑悔改，而是以怒气以愤怒来回击。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你看到当神的话临到的人，有的时候会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一种呢，就是像鲁迅节那天，大家还记得我向我们学习的，众人听见彼得的讲道，就觉得怎么样，这个扎心，或者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就是扎心带来悔改，我听这个道之后，我要悔改，我要有改变。那另外一种像这里，当众人听见斯蒂凡的讲道之后，心里被刺痛，怎么样？这个像今天彼得那样的话，他们就咬牙切齿带来反抗。所以同样是真理，有人因此悔改，有人因此更正；同样是神的话，有人因此得生命，有人因此显出抵挡。所以问题不在于神的话有没有能力，而在于你的心是否愿意降服。那我们看到斯蒂邓米五十五节讲到说，斯蒂法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什么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左边。所以斯蒂法没有被人的怒气吞没， 他没有被恐惧充满，没有被仇恨充满，没有被自怜充满，而是被圣灵充满。一个人被什么充满，他就会被什么支配。被怒气充满，就会被怒气支配；被惧怕充满，就会被惧怕支配；被苦毒充满，就会被苦毒支配。被圣灵充满的人，虽然在仍在一个苦难当中，但是他却能被神的同在和荣耀所充满。所以我们看到斯提凡定睛望天哈，他不是逃避现实，他的身体还在地上，他的耳朵还在听那些人在吼在怒吼，但是眼睛看见的还是仇敌，但他的心里面看到被心被带到了身上，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当地上的人拒绝他的时候，天上的基督接纳；当地上的人要杀他的时候，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他不是个负担。所以斯蒂凡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人子呢，是耶稣常用来自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称号。斯蒂凡在死亡前看见的都是黑暗，都是人子主耶稣基督，不是仇敌的胜利，而是基督的荣耀。可是众人听见以后呢，并没有悔改。众人的反应是大声喊叫，捂着耳朵，众人齐心应撞前去。他们捂着耳朵，就说明他们不想再听了。人如果不愿意听神的话，就是不是因为神没有讲话没有说话，而是因为怎么样，人把耳朵捂起来，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那斯蒂凡看见天开了，他们却把耳朵关上；斯蒂凡看见基督呢，他们却看见他们自己好像被冒犯。所以下面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这让我们想到的主耶稣基督，他耶稣也被自己的百姓所拒绝，被宗教领袖所控告，也被带到城外去死。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二节说，耶稣在城外受苦，那斯提凡受苦的时候也被推到城外受死。所以这不是巧合哈，那斯蒂凡的生命正在重演基督的道路，不是救赎意义上的重演，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死能赎罪。但是我们看到，在门徒见证的意义上，斯蒂凡正在走主耶稣所走过的道路。那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跟随基督呢，不是一定走向人的掌声啊。有时是走向误解、拒绝、逼迫，甚至死亡。我也看到圣经当中有许多在受苦当中仍然去仰望神的人。我看到从旧约里面记载的但以理三个朋友被扔进火窑之前，他们说神能救他们，既过不然，他们也不敬拜那个金像。他们不是因为知道一定不会受苦才相信的。而是说即使受苦，即使是即使受苦，我也是忠心的。那后来在火牢中有神特别的同在，王看见第四位在火中行走。同样的，大以理被扔在狮子坑里，也不是因为他做错事，而是因为他坚持祷告，人呢就把他关在狮子坑，神却封了狮子的口。当然，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第五章之前，我们也学习了使徒们在被打以后，他们就离开公会，但是他们心里面欢喜，因为被算是配为主名受辱。他们不是喜欢痛，不是喜欢痛苦啊，而是知道说为主受辱并不羞耻，反而是荣耀，反而是一份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许多人不会像斯提凡那样被打死。但是我们可能会面对不同形式的代价，比如说有人信主以后呢，我被家人不理解，那有些基督徒在关系中呢选择饶恕呢，可能会被人看作是很软弱。有些人呢因为在主日敬拜在主日的参与敬拜或服侍呢，可能被人说哎呀太认真太傻了。 有些人因为不随从世俗的价值观，那么就被人排挤。当然，就像我之前跟大家所分享的，我们要懂得分辨，不是所有的受苦、所有的困难都是为苦受苦的。有的时候我们受苦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愚昧、自己的脾气、懒惰啊等等，那不是为苦受苦。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需要悔改，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但当我们真的是因为忠于基督的来持守真理、活出圣洁而付出代价的时候，神告诉我们都不要你的希冀，不要灰心啊，因为主知道，主都看见，都与我们在。所以斯提法面对石头啊，不是因为他盯着，因为他盯着石头，而是因为他定睛在看得见。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只看人的脸色，就会被人的脸色所控制；如果只看环境的压力，就会被环境所压垮；如果只看自己的软弱的话，就会陷入危险。但我们看到啊，圣经反看见的是基督的荣耀，所以地上的怒气不能夺去天上的盼望。我们来看呢，在这里我们要学习到的是，在受苦中定睛来看基督，在受苦当中定睛来看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自己的是，当我们被误解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有一个误解还是基督的存在？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人的拒绝还是基督的接纳？当我们为因为信仰付代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的是委屈、怒气、自怜，还是被圣灵充满，还是自私的欲望妄图？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我们的眼睛太低了。可能是一直看别人怎么说我，看环境怎么压我，看别人怎么看不起我，看我失去什么，看我还要忍受多久，越看越苦，越看越累，越看越我灰心。但是斯提法的见证提醒我们说，越是在苦难当中，我要来定睛望天。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几件事情要可以去做了。那第一呢，就是不要立刻让人的反应来定义那我们看到的是，斯蒂法如果是要让工会来定义他的话，他就是一个亵渎者，对吧？如果让群众来定义他，他是个该死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天父的定义，它是一个忠心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人可以误会我们，但是不能决定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人可以拒绝你，但不能把你从基督的手中夺去。第二呢，我们要学习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求圣灵充满，而不是求自己应承。斯蒂凡他不是性格特别刚强，那圣经说他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祷告，说主啊，我里面充满惧怕，求你用圣灵充满我；我里面充满委屈，求你用你的荣耀来充满我；我里面充满怒气，求你用基督的爱来充满我。所以斯提凡向基督一样受苦，因为他看见基督的荣耀。那今天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眼光，不是只看石头，而是看见主；不是只听怒吼，而是听见你的应许；不是只感到痛苦，而是知道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像基督一样交托与饶恕，像基督一样交托饶恕。那么再往下看经文呢，这是一段最感人的经文。当斯提法跟着石头打，我们可以看我想象的画面，都是很浪漫的。石头打在人的身上是非常痛苦、非常残忍、非常羞辱的这个死亡方式。所以斯提法不是在安静的床上离世，他是在暴力中、在仇恨中、在混乱中走向死亡。他临死说了两句话，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第二句话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就这两句话都非常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曾说，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圣经反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圣经反他知道死亡啊，不是从你的手中，而是归到主的手中。石头可以打碎他的身体，却不能夺走他的灵魂。人可以结束他在地上的生命，却不能把他从基督里面夺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曾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斯蒂凡临死的时候说：“我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因为他没有咒诅，没有报，没有说主啊审判他们，他是为杀害他们的来代求。”所以这不是人的自然的天然的一个反应。人的一个天然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你伤害我，我记仇了。你羞辱我，我要还击你；你亏欠我啊，那我就让你去来付代价。斯蒂凡能这样祷告，不是因为他没有疼痛、没有痛苦，不是因为罪过严重，而是因为啊，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啊，斯蒂凡活着的时候向基督传真理，那受苦的时候呢，向基督仰望神；死的时候，向基督交托灵魂，也向基督饶恕仇。所以最后六十节就说，说这话就是睡了，人叫睡了，可是这人上午就睡觉了。那么圣经常常用睡了来形容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所以这不是说死亡不存在，也不是说死亡不痛，而是说对于属基督的人来说，死亡不再是最终的绝望。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死亡不再是信徒的终点，而是进入主的再来。身体睡了，与灵魂归主，将来基督再来，那身体也要复活。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还有时候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物。”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八节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那这就是基督徒面对死亡的真理：不是我们天生勇敢，不是我们不怕痛，不是我们对死亡没有感受，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主。死亡不能把我们带到虚无的里面，死亡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圣经当中有很多交托和饶恕的例子。大家还记得大卫和扫罗的故事吗？那大卫也曾经有两次有机会可以杀死扫罗，扫罗一直在追杀他，但是呢大卫却不伸手，还有用他的受膏者。大卫不是不知道扫罗有罪，而是不愿意用犯罪的方式解决别人的罪，所以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讲到说，他初次申诉时没有人前来帮助他，竟都离弃他。但是他说呢，愿这罪不归于他们，这话也很像斯蒂凡讲，也很像斯蒂凡。所以保罗曾经站在斯蒂凡被杀的现场，喜悦他被害，所以多年以后我们看到保罗自己也活出了类似斯蒂凡的祷告。你看这是非常奇妙的，斯蒂凡临死的时候为仇敌祷告，而那个看守衣裳的少年人扫罗后来竟成了使徒保罗，这很奇妙的。所以斯蒂凡没有亲眼看见扫罗悔改，但神听了斯蒂凡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这些见证不是让我们轻描淡写罪的，饶恕不是说伤害不痛的，饶恕不是说罪没有后果的，饶恕至少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不再把自己绑在报复上，我不再让仇恨来掌握我的心，我把审判的主权交给神，我愿意让基督的恩典来释放我，使我不被人的罪继续的囚禁。对斯蒂凡临死前做了两件事情把自己交给主，把仇敌交给主。 他们求主耶稣受我的怜悯，把自己交给主了。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把仇敌交给主。所以这就是我们每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是否真的把生命交给主。很多人说我信耶稣啊，但实际生活当中呢，却很抓紧的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安全、我们的面子、我们的未来啊。可是死里反应临死的时候，今天我们说，我们看到生命最终不是握在我们手里，而是握在主的手里。所以我们可以操练这样的交托我们说，主啊，我把今天交给你。我把家庭交给你，我把我的身体交给你，我把我的未知明天也交给你，主啊，将来我离开世界的时候，也请你接受我的。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是等临终才学习交托，每天的顺服都是临终交托的预备。所以今天不愿把小事交给主的人，临死的时候很难学，很难突然就学会把命运交给。今天我们学习信靠主，今天学习顺服主，今天学习放手，到那一刻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那么第二呢，我们要学习什么？要把伤害交给主，要把伤害交给主。所以我们看到，斯蒂凡不是要求说我们马上我们装作是不痛的吗？还是邀请说，我们要把这个伤害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可以很诚实的说，我现在还做不到饶恕，我伤痛还有怒气，但是我不想让这个苦毒来继续的缠绕我，去帮助我。所以我们发现饶恕常常不是一瞬间完成的事情，而是在一条在基督里面不断去装作给主耶稣的这样的道理。也许现在我们可能只能迈出第一步，我们求主的帮助，让我们没有去学习祷告交托，然后把这个事情告诉主，我们求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还要学习什么呢？要预备面对死亡。就我们现代人很不喜欢谈死亡，对吧？但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就把死亡放在我们面前。斯蒂凡的死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可以诚实的面对死亡，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今天我们对我每个信徒来说，死亡不是归入黑暗，而是归向基督，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死过，在主耶稣的公司里面复活，所以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已经得胜死亡和黑暗的权势。那同时呢，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让死归基督变成活为基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最终要归向基督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会为世界而活。如果我们知道死亡不能夺去基督，那我们今天就不必要被惧怕和控制。如果我们知道主会接受我们的灵魂，那我们今天就可以为主殉死。如果我们知道仇敌最终是在神的手中，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放下报复和。所以弟兄姐妹，斯蒂凡的死不是失败，从人的眼光来看他输了，那天上的眼光他是得胜的。人的眼光来看呢，他被石头打倒打死，那天上的眼光看呢，他被主接受了。从人的眼光来看，他的口被堵住，那天上的眼光来看，他的见证直到今天呢仍然在说话。所以我们向主中说，我们求你来教我们把生命交给你，把伤害交给你，教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像在死亡的时候就像你也教我们不被仇敌吞噬，不被死亡吓倒，因为无论生死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所以我们说活像基督，死归基督，那他像基督一样传真理， 他不是靠尔不逃避罪，也不稀释福音哈，他只是为了说更新，也啊见证他的被杀被害，去复活掌权的义者，啊，有一个属性的，他也像基督一样受迫害，当人咬牙切齿捂着耳朵舌头打他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人子站在神面前。他也像基督一样交付于耶稣，他把灵魂交托给主耶稣，也为杀害他的人的祷告。石头夺走他的，能夺走他生命，但却不能夺走他的盼望；仇敌杀害他的身体，却不能把他从基督的手里面夺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啊，盼望主来带领和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可以为主的人来做见证，啊，能够真实的来信靠主，让我们能够活像基督，让我们死为基督。好，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义者，救了我们罪人，被卖、被杀，或者是你的复活，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掌权。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许多时候用的镜像、经验真理就不顺服，也赦免我们在家里中遇害过于敬人，从夜行中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像司徒反一样熟悉的见证你，在苦难中定睛仰望你。主啊，我们也求你医治我们里面的伤害，帮助我们把生命和仇恨都交给你，使我们活着像你，死了归你。愿我们的生命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都见证你是复活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